所以蒋玉菡就唱，蒋玉菡就唱说，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我们知道过去的戏词其实文化很高啊，就是我们今天看游园看惊梦里面词句这么优雅，所以这些戏词光是唱腔上它就有一种音韵跟文学的训练啊，所以绝对不能小看戏词，就是以他们的训练来讲，今天大概都可以放到中文研究所去了，就是他们对于曲牌词牌的那个讲究的这些东西。好，所以他唱念完这个以后，他就唱一首歌啊，可惜你天生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凰针也着啊，看天河正高，听桥楼鼓敲，替银灯同入鸳鸯桥。其实在所有我们看到 这一个在酒楼上唱的歌全部都跟情有关啊，全部都跟情有关，从红豆词开始每一个都跟情有关，可是是不同的情。这个妓女云儿唱的把情比较导向于欲，跟欲情欲的关系，那贾宝玉是纯粹把情提升出来，那么在蒋玉菡的这个歌里面情跟欲是纠缠在一起的啊，他也在讲说对一个女子的百媚娇她追求她青春年小配鸾凤针也着，就是配了一对了，然后天河正高桥楼鼓敲，桥楼鼓敲是在讲时间一直过去，替银灯同入鸳鸯桥，那把灯灭了然后一起睡到被子里去，所以那个情的暗示多一点，欲的暗示少一点，好像有一点说要睡觉了，这个部分它就停了啊，所以比云儿的又优雅，我觉得云儿的其实是很暴露的啊，就是那个虫儿往里钻那个是很暴露，所以他这里做几个不同的层次。好，下面就引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缘跟宿命的关系，所以他唱完了以后就干了酒吃了门杯，拿起一朵木池，木池花就是桂花，因为过去在酒席上会放桂花，因为桂花可以撒在酒里面可以有桂花酒的香味的啊，就是其实这个季节台湾的桂花非常的香，就是吃汤圆也好吃酒也好就会撒那个桂花，这个桂花叫木池啊，木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蒋玉菡就拿起了一朵木池，就是拿起一朵桂花说花气袭人知昼暖。好，我们看到蒋玉菡不知道，可是读者都知道袭人是谁，就这个小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宝玉身边的丫头就是袭人。可是你看到这里面作者在讲什么，作者在讲说人的不可知的命运，就他最后娶的是袭人，可他无意间他拿起那朵花，因为桂花很香，桂花那个香味一阵一阵袭来，所以他就念出了袭人的名字出来，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好，所以《红楼梦》当然里面有一些神秘，这些神秘在讲人的因果，讲人的因缘，就是我们自己都不可知的啊，就很多东西是注定的，就是绕了半天最后蒋玉菡娶了袭人，可是这个时候他连袭人的面都没有见过，他连袭人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可他就拿起一朵桂花就念出了这句诗，就是花气袭人知昼暖啊，知昼暖就念出来，所以大家就说啊，可以过了，因为他讲的对的。好，薛蟠就跳起来，好，如果不是薛蟠不会揭穿这件事情，薛蟠就闹起来说不得了不得了，该罚该罚，那就是说为什么要去罚人家，他说这个席上并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那蒋玉菡说，蒋玉菡就待在那里，因为蒋玉菡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可是因为薛蟠知道袭人是宝玉的丫头，而且是宝玉身边最得力的丫头，所以他说有一个宝贝是宝玉的那个家里最得力的一个女孩子叫宝贝，她不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念她的名字，她故意再去逗这个蒋玉菡，所以蒋玉菡就呆住了，说何曾有宝贝。那薛蟠就说你还赖呢，你再念来，你再把刚才那句话念一次，那蒋玉菡就再念一次花气袭人知昼暖。那薛蟠就说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她，就指着宝玉。宝玉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过去其实在这种大庭广众里面女孩子的名字其实是不适宜随便去讲出去的，可是薛蟠这样闹起来，所以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说只好讲出了，那薛大哥你该罚多少，所以薛蟠就开始说蒋玉菡你要怎么罚了。那 好，所以就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那冯子英与蒋玉菡都不知道缘故，那云儿就说出来，云儿比较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云儿这个妓女大概也是跟这些人常常来往啊，不然她也不会知道这些家族里面佣人她的名字叫什么东西，所以云儿就把事情给说出来。那蒋玉菡知道了以后，赶快就站起身赔罪，好，因为她说她不知道，那结果讲了宝玉的丫头的袭人的名字。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礼数。很多的礼数，就过去在这种大户人家当中，你随便把人家家里面女孩子的名字给念出来了，那所以他赶快站起来就赔罪。那大家就说不知者不罪，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念那句诗没有意思的啊，不知者不罪。好，所以就引发出下面宝玉出席解手，我们也不晓得他真的要上厕所还假的要上厕所，出席解手常常变成两个人离席要谈悄悄话。